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9月2号宣布，华盛顿将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的外交官活动实施新的限制，推动美中外交关系对等。这个是特朗普政府最近对北京采取一系列行动的最新一个。蓬佩奥仲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谴责中国霸凌近邻，并明目张胆违反国际海洋法公约。蓬佩奥国务卿在星期三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特朗普行政当局正在采取必要的行动恢复美中关系对等。他宣布美国将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的外交官的活动施加新的限制。蓬佩奥说，今日我宣布国务院制定一种机制，要求在美国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在访问大学校园或与地方政府官员见面之前必须获得许可。由中国使领馆在我们规定的使团地界之外主办的超过50个人参加的文化活动亦都要得到我们的批准。此外，我们还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领馆的社交媒体账户被恰当地标注为政府账号、中国政府的账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9月2号在多个场合讲述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并再次面对美国经济是否应该与中国完全脱欧的问题。蓬佩奥在国务院记者会上用了大部分时间描述美中关系不对等以及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的应对行动，包括针对中国驻美外交官的活动施加新的限制，也都回应美国驻华外交官长期以来受到的行动限制。同一日，蓬佩奥在接受前白宫助理萨巴斯蒂安·戈尔卡主持的一个节目中被问到，美国一定要同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做生意吗？蓬佩奥回答说，数据显示几十年来，至少过去15到20年来，中国一直在剥削美国。特朗普政府是第一个指出问题并承认美国必须做出回应的总统。2020年9月2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75周年纪念日，主要战胜国美国和另外两个主要战胜国中国和俄罗斯互相指责对方不珍惜二战结束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三在夏威夷州珍珠港美军密苏里号军舰上发表纪念讲话。75年前的这一日，美国在这艘军舰上举行了日本受降仪式，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埃斯珀说，二战结束之后，美国领导世界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全世界几十亿人带来了几十年的安全、繁荣与稳定。他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挑战这个国际秩序，尽管这两个国家在二战中失去了4500万的生命。美国星期三9月2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 ICC 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实施制裁。现年59岁的本苏达来自冈比亚，因为对美国士兵据称在阿富汗犯罪展开调查，激怒了特朗普政府。在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的一场简报会上，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对本苏达实施制裁，并表示任何实质上帮助他的个人或实体也都将会面临制裁。今年6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行政命令，授权制裁在国际刑事法院工作的官员、雇员和代理人及其直系亲属。6月较晚时候，本苏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些攻击构成一种升级，而且是试图对法治和法庭司法程序进行令人无法接受的干涉，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攻击亦都是对犯罪暴恨受害者利益的攻击。对他们很多人来讲，国际刑事法院代表了正义的最后希望。德国星期三9月2号说，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体内样本所进行的检测发现了苏联时代的神经毒剂洛维乔克。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史蒂夫塞伯特在一项声明中说，德国一间特别军事检验室显示了来自洛维乔克组群的一种化学神经毒剂的证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阿尔约特星期三说，美国对今日公布的结果深感不安。他说，纳瓦尔尼被落毒的事件应该受到谴责。他还说，我们将与民国和国际社会合作追究那些在俄罗斯的人的责任， 唔理证据引向边度，并限制佢哋恶意活动嘅资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都发表评论，佢话呢个令人震惊，我绝对予以谴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分析为什么中共对美国的宣传口风突然间改变。我们亦会报道有关美国国防部说中国的解放军在三大领域已经赶超美国。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香港的特首和教育局局长近日指称香港的宪政体制并没有三权分立，这些言论惹起了广泛的争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以及特首林郑月娥近日先后表明说香港并没有三权分立，这番言论引起了各界的争议。香港大律师公会在星期三晚发表声明说有关的言论偏离了法庭解释香港政府架构的权威案例，亦不符合基本法当中清晰定明和界定三权分立的条文。有法律界人士就担心香港实施了港版国安法之后，一国两制面临挑战的气氛当中，林郑月娥过分强调行政主导，甚至压低立法和司法的权力，可能会影响到香港的司法独立，甚至走向中国式的法治。有香港学者分析认为，除非香港实施封网等等的政策，否则教育局去删除中学教科书有关三权分立的内容，只会引来反效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多家传媒八月底报道，教育局去年九月推出中学通识教科书专业咨询服务之后，删减大量敏感议题，包括删去六四事件和三权分立等的内容。有关铜锣湾书店负责人李波被掳走的漫画也都被改成李波自愿到内地的新闻报道等等。有學生和教師組織批評教育局透過所謂諮詢引入政治審查，控制通識教科書教材內容，對學生進行洗腦教育。他們擔心在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自我審查將會更加嚴重，要求當局撤回通識教科書政治審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星期一，即是8月31日召開記者會的時候，被問及今年出版的中學通識教科書經專業諮詢服務之後刪除有關三權分立等內容的時候，楊潤雄回應表示，專業諮詢着重書本內容能不能夠配合課堂宗旨和目的，是不是持平全面，不是政治審查。杨润雄又表示，部分教科书有六四事件的内容，部分没有，反映专业咨询并没有硬性规定删除内容，不同出版社仍然有弹性作决定。至于三权分立，杨润雄表示是基于事实作修改，他强调香港没有三权分立，九七之前的制度以至九七之后根据基本法的制度都不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制度，他认为这些事实必须在教科书清楚讲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即是9月1日在记者会上直接表明香港没有三权分立，他支持杨润雄的言论，也都支持教育局在中学通识教材的咨询服务，從而在過程中更加清楚解釋香港的憲制秩序。林鄭月娥又表示不想怪責任何人對三權分立的概念講得不清楚，她翻看司法界人士的言論認為三權分立往往是講及分工，她希望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做到互相配合和互相制衡。
我過去這段時間都很仔細看過有些司法界人士說，往往是講緊他的分工。香港的司法機關當然是有司法獨立，他在審判的時候是不受干預的，但是往往你都會記得我們的法庭都說，喂，這個是政治的議題， 你要由行政機關或者司法機關來到自己決定。我們作為法官處理的是一個法律證據，來要作出一個公平不受干預的審決的審裁。所以往往是講緊一個各自的分工，令到他可以行使到他在基本法之下賦予的職能。如果大家要看這個三權的關係，我會形容呢，大家當然是各司其職啦，我亦都希望可以互相配合，但我都認同是可以互相制衡的。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的體制是行政主導，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並不是全面自治，當中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並不是同北京分權的憲政制度，香港享有的權利是來自於北京中央的授權。林鄭月娥強調，落實北京中央授權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要履行的制度，就是一個行政主導的架構，架構核心就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過去香港各界對三權分立有爭拗，可能是有錯誤理解，亦都可能是由於宣傳教育不足，部分人認知有限，亦都有可能是有人故意誤導製造矛盾，由現屆政府開始要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但是從今日開始，或者其實從我這一屆政府開始，我們很重視所謂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正確的說話是要有膽說出來，如果不是不斷地將不正確的說話或者很混淆的說話來到傳播，就令它失了原本那個意義。而這個原本的意義，就是說香港的憲制秩序的原本意義，對香港是否能夠繼續有效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確保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至為重要。
杨润雄和林郑月娥有关香港没有三权分立的言论引起各界争议，多家传媒引述香港主权移交以来，两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和马道立都分别曾经表明香港实施三权分立制度。2001年时任首席法官李国能在出席香港报业工会等团体举办的午餐会致辞的时候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中，司法独立是最基本的特色，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亦都是一样，司法独立是权力分立概念的核心，权力分立就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現任首席法官馬道立出席2014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的時候表示，基本法清楚定明立法、行政、司法機關三權分立的原則，並且以頗為明確的字眼界定三者的不同角色，而三權分立在香港法院的判詞等文件出現超過100次。明年即将接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张举能，亦都曾经在2008年的判词中表明基本法确立三权分立原则。香港法律界组织法政会司前召集人吴中联大律师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一国两制面临挑战的氛围当中，林郑月娥过分强调行政主导，甚至有意无意之间压低立法和司法的权力，可能会令市民担心影响香港的司法独立。
可以说是一个很政治化的一个的社会环境入面，如果我们市民可以對一個司法機構有一個完全的信心，認為司法機構是會不偏不倚咁樣咧，儘管是一個很政治化，亦都係見到有一個一國兩制受到一個極大的挑戰嘅，包括咗國安法的實施，包括咗係內地本身內地的官員或者係香港的官員對於香港嘅嗰個管治啦，係有一些嘅不同程度的參與嘅話咧，或者參與有啲嘅點，或者係會有急敏感官咧，就係已經去到干預咁嘅地步嘅話咧，咁梗係就會令人擔心咧，係嘛？會唔會咁樣咧，會影響到我哋嘅司法獨立咧？
吴宗联表示，司法独立是香港最主要的核心价值之一，过分强调一国的原则，法官判案的时候能不能够不偏不倚，秉持法治的原则而不受到政治干预是核心问题。
会不会更加要强调了政府或者是所谓的一国之后呢，在法官在判案的时候还是不是可以秉持我们一贯以来的也是香港法治一个我们所谓的 constant 的一个关键，就是不做不偏不倚的根据法律来判案，而不会受到政治的干预，这个其实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来的。
记者问及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08年7月访问香港的时候发表三权合作论，认为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林郑月娥近日提及三权分工，是不是推向三权合作，是不是会担心香港走向中国式法治？吴宗联回应的时候亦都表示忧虑，他认为林郑月娥的谈话某程度上承认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互相牵制，即是某程度上承认有三权分立，但是他又强调三权只是分工，可以说是扭曲了三权分立的动机和用意，可能会出现滥权的问题，甚至破坏香港的法治制度，他认为目前是香港重要的关口。
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就是担心如果这三个权利的中心是要将他们去到合作或者是大家是结合在一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滥权，就有机会出现一些就是由于这个司法机构不可以做到一个不偏不倚独立的运作的话，就有机会是不可以有一个譬如说是一个公平彰显公义的一个的审讯，而最终来讲的结果呢，可能就是会对香港的法治呢就会有一个极大的破坏咯。如果法官是根据所谓的行政主导，根据政府的要求或者是揣测政府的那个意向去审案的话，那这个完全呢就是推到了香港我们的核心价值咯。所以这个是一个关口，香港的司法机构其实司法官是深明这个重要性的。
香港时事评论员、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目前民主派在教育议题上处于弱势，林郑月娥明确提出无三权分立的言论，是要向市民表明因应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的新形势，对于香港政府管治的理解不能够再用2019年6月反送中运动之前的理解。
咁於是你見到人人同響考評局事件啊，響國民教育事件啊，各樣嘢各方面咧，去到衝得咁前或者衝得咁盡嘅話咧，好自然就會借梁潤雄本身把口嚟到將嗰一個三權合作或者我叫三權冇制衡呢一樣嘢係真係合理化嘅。
黄伟国表示，在亲北京集团的研判可能会认为香港社会上有三权分立的观念是造成去年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所以必须明确界定行政主导。
亲北京政权的氛围或者那个研判来讲，就是说现在那个三权分立呢，正正就是香港进入动乱或者是一个动乱或者甚至鼓励即是暴动的一个因素。所以这个其实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讲是一个很突兀的一个讲法，但是如果你从一个即是亲北京集团里面的人的研判，我会觉得在现在这样的形势行政其实是最大，或者立法司法是应该是为行政服务或者为行政的政治需要而服务。
黄伟国表示，没有三权分立的香港等于没有法治制度，他认为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等国际排名都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影响外资投资的信心。
对于香港影响很明显，譬如说可能是这个相关的排名，譬如可能是这个自由体系排名啊，或者甚至就是说在很多的国际评级机构啊，或者对于香港的经济前景的排名啊，甚至在现在的形势里面呢，有可能或者是将会是一个即是不断降低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一样东西主流媒体或者甚至一些即是一台独大的媒体会不会报道呢，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明显一样东西，即是你会见到 當國安法實施之後咧，唔單止美國發出一啲即係反對意見啦，甚至你會見到最近依個王毅訪問歐洲嚟講咧，好多歐洲國家對於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都表示一種強烈不滿嘅話咧，我諗慢慢即係響去到今年教學時間，我亦都有可能對於外資響香港嘅一個信心，或者會唔會繼續喺香港投資各方面咧，會真係造成一個通鬆。
黄伟国又表示，除非香港实施封网等的政策，否则教育局删除中学教科书有关三权分立等的内容，只是会引来反效果。
我想除非香港真的实施到封网啊，或者甚至是有大规模一些即集中型啊，或者一些即洗脑型啊，譬如可能即要求学生参与一些即类似军事训练啊，或者黄埔军校要有一种形式。咁否則依一啲即係啲叫篡改教科書啦，或者甚至係用依一個即係北京官方版本嚟到理解所謂權力啊、法治啊，或者甚至一啲香港以往發生一啲重要事件話咧，其實喺而家只能夠有一個反效果。咁換句話講，即係話，就算你話學校裏邊嘅老師，因為驚冇一份工要照稿讀，或者跟翻官方版本去教，但你除非唔俾啲僆仔上網啊，或者唔俾啲即係小朋友去到，即係當然其實都可以透過修改考試題目啊，或者甚至係將個評卷參考要跟翻官方版本先攞高分啫。
香港大律师工会星期三，即是9月2号晚发声明，回应杨润雄和林郑月娥提及香港没有三权分立的言论，表示有关言论偏离了法庭展述香港政府架构的权威案例，这些案例都是属于香港法律的一部分，这些言论亦都偏离了两任首席法官过往作出的声明，亦都不符合基本法中清晰定明和界定三权分立的条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在星期二发表的一份年度报告当中说，中国军队已经在海军舰艇、导弹部署和一体化防空系统这三方面赶上甚至可能超过了美军的水平。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这份名为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和安全发展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在2019年正式提出軍隊應該在推進外交政策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這些突出了北京賦予它的軍事力量的日益全球化的特徵，而解放軍早已經定下了到2049年底成為世界級軍隊的目標。報告又說，雖然中國共產黨並沒有界定世界級軍事的含義，但是在中國的國家戰略的框架裏面，畢竟很可能會尋求在本世紀終結之前將軍力發展到等同甚至超越美國軍隊或其他被中國視為威脅的大國軍隊的水平。報告又說，中國在過去20年裏面集中了資源、技術和政治意願，幾乎在所有方面增強和提高了解放軍的現代化。在以下三個領域，中國已經實現了和美國相當甚至超過美國的水平。就是在造船能力的方面，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擁有大約350艘艦艇和潛艇，其中包括130多艘水面戰艦艇。相比之下，截至2020年初，美國海軍現役艦艇總量只是有293艘。在陸基常規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方面，中國擁有1250多枚地面發射彈道導彈和地面發射巡航導彈，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間。美國目前只是部署了一種常規地面發射彈道導彈，射程是70到300公里，而且並沒有部署地面發射巡航導彈。在一體化防空系統發展上面，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先進遠程地對空系統，包括俄羅斯製造的S-400、S-300 防空系統和國產防空系統，構成了一個強大冗余度高的防空一體化系統的架構。美國國防部 副助理部长斯灿德星期二通过美国企业研究所主办的一次网络视频讲座，介绍了报告的部分内容，并且回答记者的提问。他说中国的海外军力投射越来越积极，他的积极防御的根本军事战略可能正是发生转变。斯灿德说并不清楚中国是否更新了战略。当然，习近平在2018年和2019年为了修改军事战略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方向。解放军的官员他们自己告诉他们，他们的军事战略仍然是建立在积极防御的基础上面，但这个词的本身含义在解放军历史上已经改变了。斯灿德又预计中国的海外军事路线可能即将发生转变。五角大楼的中国军力报告表示，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国的全球活动，包括解放军在世界各地存在的扩展，是为中国民族复兴创造有利国际环境的必要条件。报告说中共已经集成解放军发展在中国境外和周边地区投射力量的能力，以确保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并且推进他的外交政策的目标。报告说除了目前在吉布提的基地，中国很可能已经在这里考虑并且计划增加海外军事后勤的设施，以支持海军、空军和地面部队。报告说中国可能考虑在缅甸、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联酋、肯尼亚、塞舌尔、坦桑尼亚、安哥拉和塔吉克斯坦设立解放军军事后勤的设施，并且可能已经向纳米比亚、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岛提出了增建军事设施的建议。报告警告解放军后勤网络的全球化将会干扰美国的军事行动，并且为针对美国的进攻行动增加中国军队的灵活度。报告提到有中国军事学者曾经分析说，建设驻外基地有利于解放军的前沿部署，并且支持军事速度，传递外交信号，政治变革上边和多边合作以及训练等的活动。军事分析仲认为中国的军事后勤网络可以对美军进行情报监控。报告又说中国军方人员曾经在吉布提军事基地抢美国飞行员和无人机使用激光，中国政府仲试图对吉布提基地的领空进行限制。报告说中共领导人可能认为与其他的类型的政府相比，美国等开放民主的国家更加容易受到中国的渗透影响。根据美国司法部对美国出口执法、经济间谍和制裁相关刑事案件的总结，自从2015年以来，美国已经发生多宗和中国有关的采购和出口受管制物品的刑事起诉。报告说中国努力获得的敏感设备、两用或者军用设备，包括扩辐射集成电路、单片微波集成电路、加速度计、陀螺器、海军和海洋的技术、複合破滅商业秘密、空间通讯、军事通讯干扰设备、动态随机存储的储存器、航空技术和反潜器技术等。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斯灿德说五角大楼正是和司法部、国务院等多个政府部门协同应对中国情报人员为获取美国技术对美国机关和研究部门的渗透。他说在美国国防部内部主要通过对研究和工程部分之中的采购和可持续性环节进行把关，确保国防部门的供应环节并没有安全的风险。他又说美国在确保这些研究机构或者大学之中的任何人的活动都受到合理的问责、理解、监视和监控，并确保不给这些活动有机会窃探国防部的工作，在这些之间找到平衡点。他可以告诉大家知，美国正是全力以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美中贸易战开始以及随后双方在很多领域的对抗开始以来，中国针对美国的宣传口风一再发生突然转折。
最近的轉折就是以外界和中國公眾難以想像的措辭和調門宣傳中美友好，而且應該繼續謀求和保持友好，這種轉變成為中國公眾和中國問題觀察家眼中的最新奇觀。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一篇分析報導說，2018年7月美國以中國實行不公平的貿易做法損害美國，對外國公司和產品設置市場壁壘，導致知識產權等等的理由對來自中國的幾百億美元的商品加徵 25% 的懲罰性關稅，中國隨即對同等數額的美國商品加徵同樣的關稅，美中貿易戰就正式開始，隨後逐漸升級。自此之後，美國在 5G 技術領域、南中國海、香港和新疆上跟中國的對抗加強，而同時中國針對對美國宣傳調門亦一再發生轉折。中國當局一開始很強硬地表示要不惜一切代價和美國將貿易戰打到底，並且聲言中國有信心贏得和美國的貿易戰，但中國後來又表示願意和美國談判解決貿易糾紛，又強調中美友好合作。中國共產黨控制之下的中國中央電視台甚至為此而特意更改節目安排，播放一個名叫做《黃河絕戀》的宣揚中美友好、美國大兵愛上中國姑娘的舊電影。中共當局這種做法招致中國公眾的驚訝，招致很多中國網民的嘲笑。在美中之間的熱點問題，也就是南中國海問題上，北京當局聲言當地 90% 以上的水域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南中國海亦即是中國所稱的南海的海洋權和主權問題屬於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不可談判，更加不容美國干涉。不過隨著美國加強在南中國海的自由航行行動，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今年8月上旬又聲言說，南海是地區國家的共同家園，不能夠成為國際政治的角鬥場。他又說中國亦願意和沿岸國加強海上合作，深化安全互信，推動共同開發，真正使到南海成為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王毅的這番談話被中共控制之下的官方媒體突出報導以及轉載，令到很多中國公眾感到驚訝。有中國網民批評說，較早前要是一般的中國人亦是講這些說話，被中國當局和中共宣傳部門操控的網絡水軍就會講成是公然賣國，並且加以後諸不罰。居住在加拿大多倫多來自中國大陸的作家盛雪對中共在外交宣傳方面的最新口風轉變就解釋說，中共外交始終都是圍繞著一個核心，這個就是利益，在什麼時候什麼事情對他有利，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去做。其實我們看到中共對美國的態度會有很大的轉變，這樣的轉變已經有很多次了。在中國問題專家和中國公眾眼中，中共當局以及他們控制之下的媒體在過去兩年裡面對美國的宣傳口風反覆發生劇烈轉變，這種轉變最富有戲劇性的表現和象徵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機關部《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以及他們的主編胡錫進。部分分析人士就說，在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受到嚴格限制以至禁止的中國，胡錫進有一種中國其他媒體人都沒有的表達自由，可以講其他媒體人都不能夠講的說話。胡錫進講的說話經常是講到令到中國公眾和觀察家看來是非常極端，好像中國有能力將美國逼回去農業國，中國需要在較短的時間裡面將核彈投數量擴大到1000枚的水平，以便去摧毀美國的姿態和能力和美國對抗。不過就在胡錫進對美國放出這些好勇鬥狠的說話之後沒多久，胡錫進在8月25日又發表了文章說，我同意一種講法，美國是歷史上對中國做壞事相對最少的列強之一。除此之外，美國還對中國做過不少好事，經常有人舉例說美國退還了庚子賠款，將賠款用於中國的教育，這個對英國、法國等其他列強亦跟著退款起了大頭的作用，這個好過捲款而走就是好很多了。1941年底至1945年美國參加二戰的時期，美國強而有力支持了中國的抗日戰爭，改革開放之後，美國是中國的頭號開放對象，對中國現代化進程起了推動作用。胡錫進的這種急劇的口風轉變，令到中國退休的老資格記者高瑜感到十分可笑，亦感覺十分可悲。高瑜說，胡錫進這幾年來在中國網民當中已經贏得擔飛盤的綽號，
中国网民所讲的胡锡进单飞盘就是指他好似可以担到主人从各个角度掟到空中的飞盘的金毛寻回犬一样，站起中共当局的最新指令，并且加以有利于中共当局的发挥，不理那些指令是几咁前后矛盾。高如说，作为中国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的最新表现亦再次凸显出当今中国新闻媒体惨不忍睹的状况。他说现在担飞盘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今天担红的，明天就是担黑的，令到他担的就要他担什么，讲实话将中国新闻界的脸全部都丢尽了。高如说，我一直说中国并没有新闻事业，那怎能够叫做新闻事业呢？不讲真话，只是讲假话，完全是宣传部门、宣传机构，每份报纸、每个网络都是归中共宣传部管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根本没有新闻。你说胡锡进每日发的东西叫做新闻呢？来自中国的作家成算说，公众需要对中共涉及美国的宣传有一些长远的观察眼光，这个就是中共经常对美国采取嚣张跋扈的势态，企图以此去对外营造所谓的民意假象去获取外交好处，对内就是用这个方法去吹动民族主义，又营造中共的向心力。但是最近一两个月以来，中共的宣传口风突然间转变是值得特别关注。成说话，现在这种转变可以说是中共深切地认识到了美国真的要对中共采取有效的制裁，而这种制裁将为中共很难抵御，很难承受的。所以说中共现在有完全换了个面目，开始讲好说话去屈膝，去令到中共的代外宣和外宣释放一种令到美国可以看得到的善意，无非就是想令到美国在和中共的这种对抗当中能够发出这个善心。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国官方媒体近日虽然反美宣传的调门有所下降，但并没有停止反美以至仇美的宣传。部分中国观察家注意到，目前中共对美国宣传的新现象就是中共控制之下的媒体对中国公众透露了一些中共长期隐瞒或者歪曲的事实，好像美国对中共并没有侵略的野心，而是抱有善意。在二战期间，美国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更加早的时候就带头退还庚子赔款，将款项用于中国的教育，这个对英法等其他列强亦跟着赔款起了带头作用等等。不过之前中共在对中国公众提到同样的事实的时候，一直是对事实作出相反的解释。例如美国当年退还中国的满清王朝政府为策动纵容土匪武装义和团攻击中国的外国侨民和商家，而向美国在内的11个国家支付的赔款，亦即是庚子赔款。但是中共当局一直对中国公众宣传说，美国要求退还的款项用于教育是企图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显示了美国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胡锡进近日在宣扬美国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友好的时候，并没有对中共之前的完全相反的宣传，亦即是美国对中国一直抱有恶意的野心，指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个讲法作出解释或者说明。而同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声言，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不能够成为国际政治的角斗场。但是王毅以及中国政府其他的官员并没有解释或者说明中国将会怎样在他所星作的领海里面深入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情况之下，和周边国家进行和平友好合作。在王毅通过中国官方媒体宣示中国愿意真正使到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3个礼拜之后，中国在8月26号向南中国海中国和越南有争议的水域发射导弹。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当局并没有解释或说明中国是否有意通过导弹威胁在南中国海打造和平、友谊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两国最近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频频过招，中国发射导弹进行军演，美国就以军舰航行实体制裁进行回应。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比以往更加强硬的立场，是要对中国说美国绝不会因为中国的强势作为而有所退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海军学院助理教授孔锡海博士对美国之音评论上个星期解放军在南中国海进行军演以及发射导弹的时候表示，他说这些实际上是将争夺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地区军事主导力量的 美中两军放在同一个地区进行对比的一种方式。他又补充说，通过使用先进高端武器进行的多次军演，美国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对比。他又说，解放军上个星期发射了两类导弹，就是东风21所谓的航母杀手，还有东风26反舰远程弹道导弹。美国说中国发射了四枚导弹，但有中国军方消息来源的媒体说只是发射了两枚。孔锡海又说发射了几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命中目标。但导弹重新进入大气层具有追踪移动目标的重要的能力。他说越能够证明这种能力在军事冲突的时候它的使用就越现实。美国军方显然并不认为解放军的火箭部队已经证明了它的导弹拥有这种能力。他说这种杰出的众所周知的能力并非一步可以达成的。美国军方多年来一直在关注中国对这些导弹的开发和部署。解放军向南中国海发射导弹一日之后，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马斯廷号进入该水域巡航。孔锡海认为一种可能是该舰对这次导弹试射进行了某种的诊断。驱逐舰有时执行防空的任务，并且拥有追踪导弹飞行的宙斯盾雷达系统，因此该舰可能在那里观察导弹发射的轨迹，观察它的影响，并且对其进行评估，以提高美国了解和打击那些导弹的能力。在三日之后，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哈尔西号再次进行了航经台湾海峡的例行的任务。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梅惠林说，通过发射导弹，中国要传递的信息是无论他们是输是赢，他都美国都会付出资产和人员的巨大损失的代价。这些导弹标志着中国要美国为他的行动付出的代价，试图阻吓美国继续他的航行的进程。但是梅惠林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些代价以捍卫重要的国际原则，譬如航行自由。他说他认为表明你愿意介入这种会增加风险的边缘性的行动，是令到对方看到你愿意战斗的有效的方式。他又表示，目前特朗普政府已经决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采取强硬的立场，告诉中国知美国绝不会因为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而有所退缩。因此问题就是，一是其中一方会妥协以避免冲突，一是大家准备升级直到美国发生冲突或者被冲突吓到，就好像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警告双方彼此的行动会导致可能的后果。北京在南中国海导弹试射两日之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强硬表态，他说美国必须准备从军事、外交和经济上面反击中国的挑衅。美国副国务卿史蒂芬·比根星期一在印度表示，美国的战略基本是在每一个领域反击中国，美国正是做的是在安全的领域。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上个星期四提出警告，美中两国外交接触的失败已经升高了由事件升级为危机的风险。陆克文试图将美国在亚洲的强硬立场和特朗普总统的竞选连任挂钩。他说在11月3日美国大选投票前夕，中国和美国在南中国海以及台湾海峡的部队集结增加了因错误计算和紧张升级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是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认为，南中海的基本情况并没有变，只是紧张局势目前稍有升高，中国的立场变得更加挑衅，但基本面还是一样。他认为中国在法律立场上非常挑衅，当其他国家进行反击的时候，中国开始以更加挑衅的姿态作出反应。2016年中国拒绝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设的国际仲裁法庭就中国将同菲律宾争议海域据为己有的争议作出的不利于北京的裁决。古举伦教授说，情况并没有任何的新的改变，他的意思是中国的做法和他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只是并不认为目前比过去有更大的风险。他认为双方的言辞更挑衅了，他认为确实有所改变的不是美国，而是其他国家正在反击中国，尤其是越南和马来西亚 或者會有更多的衝突，但他並不認為美中間的衝突真的成為了南中國海的危機。美國海軍學院助理教授孔釋海博士亦認為，雖然美中雙邊關係持續惡化，但是他認為他並沒有升級，他認為緊張局勢會有所加劇，但是兩軍之間的風險並沒有升到特別高。梅惠林教授認為，面對北京的倒敍軍事化，經常需要其他新索國和美國的船艦，任何美國總統都會對此採取行動，任何總統都會決定是時候作出回應。雖然不同的總統可能選擇不同的方式，但他認為軍事的運作增加美國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存在是非常合乎邏輯的回應，是任何一屆政府都可能尋求的做法。美國國務院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高級官員對美國之音說，盧克文提醒的這個風險確實是存在，但是風險的根源是中國，所以盧克文需要說服的對象是中國政府。8月26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對24家涉及協助中國軍方在南中國海興建人造島礁以及軍事化活動中國企業和一些個人進行制裁。8月28日，菲律賓外長諾欽表示，他將建議菲律賓政府終止同所有因為涉及在南中國海人造島礁的建設和軍事化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中國公司的合約。但是9月1日，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通過他的發言人表示，菲律賓將不會終止和被美國列在黑名單上的中國公司合作進行的基建的項目，菲律賓將會作出自己的決定。這些就是為何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教授古舉倫說，美國要在南中國海制衡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說他認為制裁很重要，但這些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實際上是要他使其他的國家亦都同意對這些公司進行制裁。他的意思是有些遲了，他想應該在5年之前就應該這樣做，但是遲做總比沒有好。他又表示，美國要能夠真正制衡中國，有賴於美國和該地區其他國家建立團結，這樣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就能夠採取統一的立場。他認為一旦在經濟外交層面有了這種的統一，他認為就會建立起平衡，但是美國要在這個問題上面建立這種國際統一還有一段路要走的。在星期一，美國副國務卿比根在印度強調了美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日本四國聯盟作為民主國家共同的價值基礎。他說他認為這點是至關重要，因為雖然利益將會驅使他們四國在印太以及其他地區的政策領域作出選擇，但是他們共享的民主價值觀和共同利益會奠定堅實的基礎。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教授古舉倫認為，是在南中國海建立對中國的制衡，中國在推進自己的利益的時候擁有很多的優勢，過去10年的重大變化是中國在南中國海創建了人工島，並且將軍事資產建立在這些島嶼上面，因此從那個時候起，該地區的其他國家和美國很難對此制衡。他認為美國的目的應該是和其他國家建立統一的利益，從而在該地區建立對中國的制衡，這樣中國就不會覺得自己有能力為所欲為，想對做的事情有所約束。美國海軍學院助理教授孔釋海博士認為，是保持美國在該地區的航行自由，美國的最終目的是希望保持在該地區的存在，向中國發出信號。雖然譬如航母殺手彈道導彈給了美國艦隊帶來了風險，但是中國的這種軍力不能夠阻止美國在國際法允許的範圍之內的飛行航行的運作。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梅惠林認為，是改變中國本身的行為，試圖說服中國重新評估它的領土的野心。美國的最終目標是超越南中國海，而著眼於中國本身，如果他們少一些野心，就會少一些威脅，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強國。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包括前總統亞文薩在內，前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的活動人士表態支持白俄羅斯人的示威。剛好在40年前，執政的波蘭共產黨被迫向白宮工人低頭，承認團結工會的合法性。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道有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目前正值波兰团结工会成立40周年纪念，白俄罗斯的反卢卡申科民众示威活动亦都获得了前波兰团结工会活动人士的支持。波兰前总统和前团结工会领袖亚文萨以及其他一批前团结工会活动人士，冇几耐之前在波兰大埔选举报上发表公开信话，支持一个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白俄罗斯是所有民主国家领袖的道德义务。公开信表示，团结工会运动最终导致波兰共产党政权垮台，但40年前当团结工会运动兴起、工人罢工时，却没人认为这种事情会发生，当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最终成为可能。公开信说，尊重人权、个人自由和独立是普世价值，白俄罗斯人民正在为此而斗争，白俄罗斯人民不应该觉得他们孤立无援和单打独斗。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经验表明，没有外来支持不会成功。亚文萨最近还在他的家乡和团结工会运动发源地格但斯克市会晤了一批目前在波兰的白俄罗斯活动人士。白俄罗斯的很多工厂开始罢工后，今日的波兰团结工会立即开始为白俄罗斯罢工工人募捐，同时成立了团结工会与白俄罗斯基金会，现已获得超过100万的波兰兹罗提捐款。今日的波兰团结工会还为白俄罗斯的罢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募集到了包括数十吨食品在内的援助物资，但装运这一批物资的货柜卡车几日前却停在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检查站，白俄罗斯当局以文件和手续不齐全为由拒绝让货柜车进入境。今日的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彼得·杜达8月25日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与白俄罗斯的罢工工人团结一致。他还谴责了卢卡申科政权野蛮镇压民众和平示威。彼得·杜达向白俄罗斯罢工工人和抗议民众介绍了40年前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经验。他说，今日在白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与当年的波兰极其相似，因为波兰工人阶级太熟悉秘密警察和安全人员的酷刑、虐待、迫害和毒打，和今日的白俄罗斯人一样，当年参加游行示威的波兰工人的家属同样以绝望和恐惧的心情去医院和监狱中到处寻找自己亲人的下落。彼得·杜达说，在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波兰，专制政府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民众毫不手软，甚至不惜出动军队和使用荷枪实弹的武器。在1956年6月、1970年12月的波兰民众抗议示威中，当局向示威民众开枪，造成数百人伤亡。波兰工人对当时所付出的那一些流血代价至今记忆犹新。彼得·杜达说，数十年共产党统治使波兰工人终于明白，当遇上装甲车、列队的防暴警察、催泪瓦斯和子弹时，即使街上的示威人数再多亦都不会得到任何保护，直到工人后来改变行动战略，这个形势才得以扭转并获得胜利。彼得·杜达说，导致工人能够获胜的战略是工人的工作岗位就是捍卫自己权利的最好地方。他说，波兰民众争取自由的经验表明，并不是街头示威，而是40年前有数十万人参加的造船厂、钢铁厂、军工厂、矿井、公共交通等领域工人的大罢工导致国家停摆。正是由于工人想占领工作岗位的时间要几长就有几长，直到共产党政权被迫让步为止，这个才最终取得了胜利。彼得·杜达说，捍卫工人权益的波兰团结工会亦都因此在那时诞生。刚刚好在40年前的1980年8月30日和31日，波兰共产党政府代表团与亚文萨领导的罢工工人在格但斯克等地签署了协议，当局被迫让步，完全接受罢工工人提出的21款条件。第一款就是不受共产党控制，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团结工会合法， 工人提出的其他条款还包括释放被捕工人和活动人士，提高工人待遇等等。1980年席卷波兰全国的罢工运动从7月开始，8月达到高潮，9月结束。罢工首先提出的要求都集中在经济领域，但很快出现了政治诉求。工人他们吸取了过去的教训，没有上街抗议，而是占领工厂。他们组建工人纠察队，实施严格的禁酒措施，自己出版印刷宣传和罢工信息资料，还邀请天主教神父到工厂为工人做弥撒。40年前的波兰罢工浪潮中，亦涌现了普通电工出身、来自基层的雅文萨以及其他一大批民主运动领袖，这个为10年后波兰民主化打下基础。正因为这样，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很多政治分析人士正期待这一次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亦将造就一批领袖人物。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他还记得当年他的几个熟人都来自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深受团结工会运动鼓舞，热情高涨的自愿将罢工工人的宣传资料从波兰语翻译成俄语，然后在大学校园散发。有些人因为被人告密而遭到黑格勃的拘禁，因此可见波兰工人运动对白俄罗斯等地的影响之大。他说，尼科里斯基说，他们那些人都明白波兰语，目前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前苏联都使用俄语，所有人只讲俄语，但事实不是这样。在白俄罗斯西部、乌克兰西部的很多地区，那里一直在使用波兰语。尼科里斯基说，直到苏德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协定签署后，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很多地区才在1939年聘入苏联，那一度一直就有非常大的力量推动面向欧洲。同时8月29号，白俄罗斯警方用栏杆封锁了首都明斯克中心，包括独立广场在内的一些主要广场。当局当日开始限制外国媒体，主要是西方新闻媒体在白俄罗斯活动。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德国之声、自由电台等机构的20多名记者，在白俄罗斯外交部的记者登记注册被取消。这20多名记者都拥有俄罗斯或者是白俄罗斯国籍。俄罗斯媒体不单止没有受到这个行动的影响，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媒体反而开始向明斯克派遣更多主力记者，显示了普京和卢卡申科试图联手控制围绕白俄罗斯局势的舆论报道风向，那个就是将西方媒体排除在外，用他们掌握的媒体独家描绘白俄罗斯政局。很多西方国家不承认8月9号的白俄罗斯总统大选，从而使卢卡申科政权丧失合法性。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台湾的情况。美中两国目前在台湾海峡的周边进行军事较劲，面对中国不断升高的军事威胁，台湾要怎样去因应以及避免战争呢？多名台湾的军事专家在一场座谈会上发表了他们的有关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军事专家吴明杰表示，目前在美军加大兵力监控台海的情况之下，北京只能够继续对台展现以武促统以及以战逼降的策略，并无法达成所谓的首战即决战的目标。他说台湾当然要小心，亦都要提高警觉，台湾的作战的意志不能够示弱，亦都不能够被屈服，因为解放军做这么多的动作的目的就是要你屈服，令你不战而降。吴明杰又说，在美国确认对中国的战略方针之后，无论北京姿态是否放软或者是避免直接对抗，美军应该会持续目前的相关的行动，甚至升高对中国的军事压力，迫使它避免在周边区域展现武力。中国军方不断派出军机对台湾进行绕岛飞行以及 遠海長航的訓練。8月13日還宣布在台灣南北區域進行軍演。另外一方面，美國軍機及航母亦多次在台海周邊進行反制和回應。以上是美國之音張永泰台北的報導。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